诸法本性，本体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有一状本来护住无性法，其性回归光真常不离。不说话，一切众生，请大家发个善念，随心。我发了不定之后，今天继续宣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去向护主人说究竟义趣的一个真论。如说论呢，分了四个科判：名义、义理、论义、末义。现在讲的是第三个科判论义。论义当中呢，也有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造论的究竟。现在讲的是第二个科判，所造论体。所造论体当中呢，也有算是一个究竟义。现在我们在讲究竟佛地。那么这个究竟佛地呢，就是前面的这些菩萨的功德已经圆满之后的，作为大乘来讲，最为究竟、最为圆满的这样一种果位。这个呢，也是每一个大乘修行者最终极的一种目标。那么这样一种究竟的佛地呢，是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是虽殊或者正觉之相；第二呢是所获正觉的本体；第三呢是或者正觉之后幻化立众之相。那其中第一个呢，就是说是最初获的正觉之相已经讲完了，今天讲的是第二个科判，所获得正觉的本体。所获得正觉的本体呢，从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所依之身相，第二个方面呢是能依功德之差别。首先讲的是第一个呢，所依之身相，这个呢分了三个科判：法身、受用身和等由身。那么从这个三个就是说三身呢，这个三身呢和平时我们讲法包括三身有侧面上面稍微有点差别，等会儿我们讲这个等流身的时候呢稍微做一个区别。然后实际上这样一种这个法身、受用身和这个等流身呢是所依，谁的所依呢？第二个科判所讲到人依功德差别的所依。当然呢，从佛的角度来讲呢，没有办法真正的安立一个实实在在的所依，一个人依。但是呢，从宣讲的角度，那从我们了知的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佛陀的法身、报身和这样一种这个等流身或者化身呢，这个是一些功德的属依。那么就是说依靠这样一种三身安立、实立等等的这种功德，所以说呢是两个方面，一个属依的身相，一个是能依功德的差别。首先呢是讲法身。法身呢，在这个颂词当中讲到：净焚所知如甘心，诸佛法身最净灭，尔时不生亦不灭，由心灭故为真正。那么在这个可以说是这个颂词当中呢，首先讲到了法身实际的一种状态，实际的一种情况，绝对是离开人之所知，因为一切的心心所知净灭了。那么如果说是这样一种没有任何的本体可以证悟它的话，那么谁了知这个法身，谁证悟这个法身？所以说第四句呢当中就讲到了这个名言地当中安立报身来证悟这个法身真实义，由报身的证悟就是这样的。因为从法身本体的角度来讲，不生不灭的境界啊，最寂灭的境界无法真实的让我们去了知，或者说没办法从法身上面去安立这样一种人证和所证，所以说呢就把这个报身安立成这个人证，然后呢这样一种跟真实一样安立成所证。是有这样一种安立的方法的。首先呢是讲净焚所知如甘心，诸佛法身最寂灭。那么实际上这两句呢就讲到了这样一种法身的果最极寂灭的一种本体。净焚所知如甘心呢也是寓意对照，就好像这个干柴被这样烈火完全烧尽无余一样。所以说呢，通过佛陀的这样一种法身智慧之火，烧尽一切的所知，一切的所知呢，就犹如干柴，就犹如干心一样。那么遇到了这样一种法身智慧的猛火之后呢，烧尽了所有的所知。那么此处烧尽所知的意思，实际上也是代表说烧尽了人知，人知所知呢，都可以说是完全的已经烧尽了。那么如果有一个所烧的所知的话，可以安立一个人烧的智慧火。那么如果说是没有一个一种所知已经没有的话，那么人知的智慧那就是谁的人知呢？所以说呢在这个法身的境界当中啊，实际上呢这样一种不管是所知也好，还是人知也好，或就是说佛陀的智慧也好，还是说是这样一种一切的这些二取二相的这样一种本体所包括的这个所谓的所知法也好，实际上呢这一切所知法的本体本来就是本体就是寂灭的。但是呢在佛地之前呢，多多少少呢都会有一点点这样一种这个执着去圆它。那么这种执着呢实际上根本不是法界的志向， 这样一种执着呢，可以说就是一种边际，可以说呢就是一种这样一种这个障碍。所以说呢，一旦到了这个佛地的时候啊，了知了一切万法最究竟的本性，就是指出安立的进行所知，智慧火烧尽所知，犹烧干柴一般。那么最后呢，诸佛法身最精美，一旦把这个一切的所知烧尽之后啊，就得到获得一个诸佛法身。那么这个诸佛法身到底什么状态呢？最为寂灭的状态，最为寂灭的状态。那么也就在这个当中呢，也没有一个人知，也没有一个所知。当然在宣讲的时候呢，人知是什么呢？佛的智慧。所知是什么呢？法界的本体。那么我们就觉得法界的本体呢是一个所知，那么这样一种所知法必定要有一个佛的智慧的人知来认证它，来证悟它。但实际上呢，就是说在究竟位当中，法界就是智慧，智慧就是法界。那么就是说法界和智慧本来就是无二无别的，也就是说在实相当中有没有一个法叫做法界，和法界单单啊别别分开了一个东西叫做人证智，然后是人证智看到了这个法界，这个叫佛果呢，没有这样一种状态。实际上呢，就是说法界呢是从有些时候是从所境的角度来宣讲而已。那么如果从最了义的观点来讲，法界就和智慧无二无别。当我们把这样一种障垢，把别别执着自他啊，执着一切的有无是非的这样一种细论泯灭之后呢，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心性就是法界，我们的心性就是智慧，心性现前就叫做证悟法界。所以说呢，此处呢就是说是法界和智慧本来就是无二无别。在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诸佛法身最寂灭，法身和智慧呢完全一位，本来就是一位的。那么只不过最后成佛的时候呢，真实的证悟了现前的这样一种一位，也就是说在这个心上面的心性方面所有的构成全部已经泯灭掉之后呢，法界现前，这个叫做证悟法界，这个叫做通过智慧来证悟这个法身的意思，就是这个含义。诸佛法身最寂灭，尔时不生亦无灭。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不生不灭，那在经典当中讲不生不灭就是如来真语。实际上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如来呢，它就是一种不生不灭的一种法界实相啊，就了知或者完全的现前这样一种不生不灭的这个实相呢，就称之为佛。这方面呢，就是一种不生不灭的这样一种状态，在《金刚经》当中也是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应观佛法性及导师法身，法性非所是不比真的。那么这个颂词呢，是这个《人的金刚经》当中的一个颂词，就是说在平时我们念的这个鸠摩罗什的《金刚经》当中呢，在一些有为法中放泡影，不是这个颂词，在这个前面若一时见我一生求我，那个颂词后面呢有这个就没有这个颂词，但是呢在《人的金刚经》当中，在就是说玄奘法师翻译的《人的金刚经》当中呢，它有这个颂词，所以说很多地方引用的时候呢，宣讲这个法身的时候，宣讲佛陀的时候呢，就知道应观佛法性即导致法身，就是说是这样一种法性呢，就是导致的法身，法性非所实，故彼不能的。这个不是心识的对境啊，就是法性非所实，这个法性呢不是一个所实，不是一个人识的一个所实，故彼不能了。所以说，如果我们有分别心的话，就不能够真正去了知这个法性。什么时候把分别心熄灭了，什么时候可以假立说了知法性，乃至于我们有最微细的分别执着之前，乃至于我们把法性作为一个靶子来修来圆来执着之前，那是永远无法现前这样一种法性的，也就没永远没办法执着。所以说在这个金刚经当中也是这样啊，就是说是这个抉择的，而是不生不灭。那么这样不生不灭呢，就是说是我们的分别心啊很难去了知这个法身的境界，因为它已经不生不灭的状态呢，也不是心所能够了知的。因为在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当中，由心灭故，那么这个心呢，就是代表心所，所有的心和心所全部已经完全的泯灭掉了，所以说呢，也没有办法通过心所去对一个不生不灭的这个法性呢，去这个缘去了知。这前面也讲过的这个法性非所是，故彼不能了。所以说这样一种心所是没办法，而且心所已经灭掉了。那么如果完全是按照法身法性的这个境界来讲的话，完全你没办法了知这个方面，就是它法身本身的究竟的状态，完全是一种不生不灭的状态，不生不灭的这样的境界。那么这个方面就讲它的法身前提。那么就是说既然是这样一种不生不灭，谁也无法了知的一种自性，那么又如何安立说佛陀证悟真实义呢？那么后面这三个字呢，为身证。为身证这个身呢，就是讲受用身就叫报身，就是说完全从法身的角度来讲的话，那没办法安立人证所证，到底哪个是人证，哪个是所证， 不生不灭的状态当中，最精微的状态当中，哪个是能证，哪个是佐证呢？那么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安立能证佐证。那么如果我们要真实去勉强安立一个能证佐证的话，为真证，那么这个生，这个受用生，这个报生安立成能证，报生证物真实义啊，就可以说报生证物的真实义。那么在有些比如说法尊就是说法他的这样一种注释当中就讲到了这个报生呢是一种色身，勉强可以讲啊，从勉强的角度来讲呢，它是可以可以说是这个这个报身，它是一种色身的缘故呢，勉强可以宣讲，勉强把它安立成一种能证的自信，然后呢证物所证，这个所证就是真实义，就是这个不生不灭的这个状态，这个法身。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法身谁证物呢？报身证物的啊。从明年纪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从明年纪的角度要安立的时候，要让我们知道，那么这样的不生不灭的这个法性谁证物啊？如果要安立。啊，比如从面积，面积安立呢，就是从受用身，从报身安立，报身证物法性，所以说呢，就叫做由心灭故为真正的意思。就讲到了这个法身呢，绝对是这个没办法去了知的，没办法圆的。也就是说呢，从这样一种佛果，从佛果呢，也是反推回来，推到我们的见，它就有一种启发了。为什么有一种启发呢？就是因为这样的佛果现前的是一种最极了义的实相，所以说最极了义的实相当中呢，不生不灭的状态，最精微的状态，那么就是说一切心心所都要灭尽的状态。那么就是说平时我们要抉择这样一种实相的见呢，也必须要相应这样一种究竟实相啊，相应这样究竟实相。所以说为什么说要打破一切的执着，要打破一切心心所它的本体和它的这个所缘，八识和八识的对境的所缘都全部要打破的原因呢，就是说我们不管怎么样执着，执着显也好，执着空也好，反正这样的执着绝对都不是实相。因为佛他证悟的是一种标准，或者说出离菩萨他证悟的是一种标准，我们就是说按照这种标准来觉得我们的见。那么我们的见到底是怎么样一种见，我们的见呢符不符合于实相，符不符合于真正的修行，就要看佛他证悟了什么，菩萨他证悟了什么。所以说像这样观察的时候，如果乃至于我们的心有所缘的时候，不是究竟见啊，不是了义见。所以说这个方面就必须要按照因尘派的这个中观见的趋势，因为在所有的见当中呢，中观因尘派的见它全部是打破一切的，所有的实所都要打破。所以说呢，它的这样一种见，如果我们能够觉得圆满的话，这个时候就相合于菩萨住根本慧心的境界。这种菩萨住根本慧心的境界，他所证悟的就是实相，他的对境就是实相，这个实相呢就是不生不灭的状态。所以说呢，菩萨的境界是这样的，佛的境界是这样的。因此说我们在这个抉择观念的时候，要破执着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个标准啊，就是按照这个标准的抉择来对照我们的这个见解到底是怎么样的。当然最初抉择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够做到说一下子打破一切，这个是根本没办法做到的。所以说次第次第的打破，首先打破显现的执着，再打破空性的执着，再打破这个其他法门对于这个就是解脱等等的这个执着，最后呢就可以证悟或者达到一个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圆满的见。那么这个前面我们所讲的这个圆满的见，全部都是就实相见而讲的，所并不是说明年纪当中不需要去觉得菩提心怎么修啊，不需要去这个修的什么觉得菩提心怎么修，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呢，就是说是我们在这个实数题当中的时候有一些所缘啊，有一些这样修的，但是在觉得生意见的时候，它就一种标准了。始终讲的是觉得生意见的时候呢，就应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反观或者来看我们现在是属于什么样的阶段。那么这个是第一个问题啊，讲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法身呢，法身方面就讲到了是由心灭故。那么由心灭故呢，实际上这个当中还有一个比较微细的问题呢，就是说是如果说我们平时在讲这个学到位的境界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虽然提到了由心灭啊，这个心生灭，但实际上呢，真正的这个心心所的本体呢，它在学到的时候灭不了，它没办法灭。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从一个角度来讲，只是了知它正现的时候无生的事情，就是说心心所它空性的这一部分，它的法性这一部分呢可以现前，但是呢，它的这个因缘还没有完全的断掉啊，因缘还没有断掉的缘故，心心所还会生起来。仍然会有，但是呢，到佛地的时候呢，可以一概讲啊，这个心性所绝对完全的啊不会有的，全部都是唯一智慧的自性，因为它的因缘不存在的。它的这样一种心性所呢，到了这样一种这个时间末尾的时候，或者到佛地的时候呢，肯定要这个完全的从唯心的角度来讲，这个方面叫转移， 完全要把这样一种无明啊，这样一种心性所境完全转移成智慧，像这样一种等级的。所以说到佛的时候呢，可以一概讲没有心性所，唯一是智慧的本体啊，都是一种智慧的自信。那么就是了知这样一种三种位置啊，三种位置呢，如果是凡夫的角度来讲，只有心性所的状态。然后如果到了菩萨呢，到学道的时候呢，有心性所，有的时候呢有他的法性啊，法性也能证悟心性所，他还能现前。那么到了佛位的时候呢，唯一就是一种啊，唯一就是一种这样一种智慧的状态，心性所完全已经灭掉了啊。现在如果我们啊按照凡夫的角度来讲的话，那么就是完全是处在心性所的状态，没有现前法性啊，没有真正的现前法性的这样状态的。说此处的由心灭故，那么这个心灭呢，可以了解完全是不会存在的。那么下面是讲第二个受用身，受用身啊叫报身啊，这个受用身报身的意义，前面已经做了观察，已经觉得过了。颂当中讲到，此寂灭身无分别，如一树摩尼珠，众生未空，常立是与谢论者神见。那么这个地方讲此寂灭身，这个寂灭身就是讲报身。那么这个报身呢，这个寂灭身呢，仍然是无分别的啊，仍然是无分别。那么就是说仍然是无分别的话，实际上为什么它是无分别呢？因为前面我们的颂词当中为身证，那么这个报身证悟的无生无灭的境界，报身证悟的是一种离开心性所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可以说报身呢、啊，这个寂灭身也是离开分别的啊，即离开分，它证悟的是法身嘛。所以从一个角度在讲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说、啊、这个是法身，是报身。那实际上呢，就法报化三身呢，没办法去安立这样一种他体的关系啊，没有办法安立他体的关系。所以说有些地方最多安立成一本体一凡体。一个本体当中的几个侧面而已，就是这样。实际上从最了解角度来讲，就是一体的啊，可以肯定就是一个本体。所以说呢，此处的寂灭身无分别，不是离开了法身之外，不是离开了这个寂灭身这样一种寂灭的这一些这个细论法身之外的单独一个所谓的报身一个身。所以说此处也讲是寂灭身无分别。那么虽然没有分别，我们就知道了这样一种报身呢，它会显现很多利众的事业。会点啊，显现事业。那么没有分别念，可以做第九层的事业吗？啊，下面讲如一树摩尼珠，那么就好像天界的如一树，它没有分别，但是可以立九层。那么如果说这样一种这个天人在如一树面前祈祷，或者他有福报的话，就自然而然在如一树当中显现啊这些现成的非常高档的这些衣服啊、食品啊、一切的所欲，都可以从如一树当中获得。摩尼珠呢，就是讲大海当中的摩尼珠，或者有些像讲龙王顶上的摩尼珠。那么这个摩尼珠的如意宝啊，它也是一样的。如果说把它擦干净，放在这样高床的顶上，对它祈祷的话，就可以如意的降下一些所愿。所以说呢，就像这个如意树也没有心，没有分别；摩尼珠呢也没有心，没有分别。但是呢，如果说是有人对它祈请的话，那么就会显现它的这个功用。同样的道理呢，这个报身呢，它也是无分别的。但是在无分别当中呢，还是可以做利益有情的事业啊，仍然可以，就像如意树和摩尼珠一样。这方面就讲这个无分别可以利益有情。下面就讲它的这个时间呢，时间呢是众生未空常立时，就是说平时我们讲报身常住，哎，报身是常住的。那么就是说报身常住到什么样一种这个时间呢？众生未空之间，经常以这个身相来利益有情，利益世间。我们就知道众生他是没办法度尽的，众生没办法空的。所以说众生不空的缘故啊，这样一种报身它也是一直这样一种这个注视，一直的就说是显现这个报身呢利益有情。所以说这个叫做众生未空常立时，就是讲到了他这个安住的时间啊，安住的时间从这个方面讲的。还有一个问题呢，主要就是讲到这个啊，因为这个报身显现的它主要是在就说是这个一地的十地菩萨面前显现的，这个都是清净的说话，这都是清净的说话的缘故呢。所以说一直呢都有一地的十地的菩萨不断的成佛，不断的成菩萨。所以说他的这个身相啊，他也是对于这些大菩萨讲法也是根本不会中断啊，恒时呢不会中断的。从这个方面你可以安立他是一种恒常常住的自信，众生未空常立。那么就下面第四句讲到这样一种报身，谁能见得到呢？离系轮者是能见。离系论者呢，从一个角度来讲，就叫清净的说话。因为就是说是，如果相续当中有系论的话，就见不到这样一种报身。那么如果相续当中离开了系论，就可以见到这个报身。那么这个离系论到底如何安立呢？当然有些时候呢，比如说你知道我的，他在安立离系论的时候，安立七地， 啊，七弟的时候认为是这个啊，离开了相啊，离开了这样一种这个形象的执着啊等等，从这个方面安立成理析论，所以说七弟以上可以见到的。那么就是说，如果你怎么怎么去安立的时候呢，离析论就初弟就可以了，初弟的就可以安立成离析论了，因为初弟必定已经见到了实相，你必须要在离析论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见到实相，所以说一弟以上可以安立成离析论者。当然就是说初地以上安立呢，其他的呢二层啊，就是说声闻缘觉，声闻二的话，缘觉的话，是不是叫离析论者？他们是圣者，圣者不一定离析论。那么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一种情况啊，非常特殊的情况，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声闻罗汉和缘觉罗汉，他证悟人我空性，他已经断掉了这样一种这个具身的我，断掉烦恼障，但是呢就是说没有离析啊，但是啊就是说虽然证悟了这样一种小乘的无虚无，但是没有离析论。那么就是因为他对于一切的法的法执啊还没有打破啊，对于这样一种这个无分微尘啊或者说无分他的这方面还有执着，所以他所证悟的空性呢也是单空的一个部分而已啊，啊就是打破了有边的一部分，他的无边的细论呢、啊、又有非有非无的这个细论呢、啊、像这样还没有打破啊，没有打破，所以对轮回涅槃的这样别别的认为这个别别他体的这样细论没有打破，所以说呢就虽然是圣者没办法安立成离细论，他不是离细论者。而到了这个就是说大乘的菩萨呢，大乘菩萨呢就是有些角度来讲，比如初地菩萨他没有断尽烦恼障啊，没有完全的就是说是断尽这个具身果执，但是呢他在初地的时候是见到了一切法空的，一切万法不管是色法心法不管是轮回涅槃，反正呢一切法的执着全部在初地的时候见到法界之相，所以说离开心论。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初地以上的菩萨可以安立成离析论者，他们可以见到。那么这个见到这个报身是什么时候见到的啊、这个方面案例是在初定位，初定位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见到佛陀的这个报身，佛陀的报身讲法，然后呢就是在佛陀面前去听闻无量无边的这样一种教义啊，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本体啊，就是这样本体，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报身呢是离析论者所见的。讲到了这个报身，下面是讲等留身。等留身呢是分了三个科判，第一呢是身之一毛孔显示自知一切心，第二呢是于彼示现其余一切心，第三呢是就是说是这个随遇自在圆满。三个课本，这个课本当中呢是讲第一个方面呢是身之一毛孔能够显示自知一切心，这个字呢就是讲这个方面，因为是讲等留身嘛，这个方面的字呢就是讲佛陀他自己，比如说释迦佛他显现一个等留身的时候呢，就能够显现他从最初开始发心，然后开始从佛之间的这样一切的行为，在自己身体的一个毛孔当中没有混杂的可以完全显现出来。那么第二个科判呢，于彼显示其余，其余的意思就是讲其他的佛、其他的菩萨、其他的声闻缘觉、其他的众生，他们的行为可以在一个毛孔中显现的意思啊，就所以说这两个科判呢是这样分别的。那么在了知这样一种这个科判意思之后，我们要看一下这个等留身到底是什么。那么这个等留身呢，在这个各大著述当中啊，就是说是这个非常明确的，好像是没有讲，但是都做分析的啊，都做了分析。那么就是在那个月城论师的这样一种自私论当中啊，他也讲过这个等留身呢，或者是法身流现的，或者呢是从前面的这个色身流现的啊，就是这样的。那么他是专门是为了就是说是这个示现给众生示现这样因缘，有这个必要显现这个等留身。尊嘎巴大师呢，他在解释的时候，他就说是这个等留身呢，是由前面的法身或者由法性法身而显现流现出来的等留，或者就是说报身等留。但是呢，是啊，就是色身之力啊，不是报身等留，色身之力。他就讲的是由于啊，他是这个离开了前面所讲的受用身之外的其余化身，是这样的，好像似乎是一个化身啊，从他的这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化身，但是呢，这个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化身。他就是说是离开了前面的受用身，前面的受用身就是前面我们在讲这个第二个科判当中的这个受用身，这个报身，他就是说离开这个报身之外的一种其余化身，其余的这个化身，也是讲的他是为了利益一切有情啊，为了一切因缘的一些有情因缘而实现的这样的问题了。那么在其他的一些注释当中呢，对于这个等留身呢啊，等留身呢就是说有些地方讲了它是一种报身啊，比如日光书当中啊，还有就是说延眉法这个注释当中就讲了它是一种报身的事情。但这种报身和前面的报身也不一样，因为宗大师讲的离开前面的报身之外的其余化身，所以说这种报身呢啊，就这种报身呢就是说不是前面的这种报身，它是离开了前面这个报身之外，但是也没有离开报身，比如说它是报身的等流， 你看我们从很多注册当中讲，它是法身或者报身的等流，上次注册当中就法报身啊，法报的等流，直接就像法身报身的等流。所以说这样一种这个等流身呢，有的时候可以说是一种报身，但是呢和前面的这个报身呢不一样，还有点差别。他就是说宗大师说了，离开这样一种这个报身之外，其余化身，那么是不是化身呢？啊，就这个也不是完全的化身，比如说八相成道、十二相成道这种化身呢，唯一的纯粹是在这个不清净众生面前视线的这种化身呢，还不是这种，也不是这种化身。那么在其他的有些，我也查了些其他的资料，其他一些资料讲这个等流身的时候呢，他说是讲的很清楚，他就九法界、九界众生面前视线。哦，九界众生面前视线这个方面就讲的比较清楚了，什么呢？菩萨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声闻，还有这样一种这个就是六道众生面前都可以视线的，所以说我们就可以都可以视线，它是报身的等流，那是报身的等流，但是它也不是这样的报身，它也不是纯粹的化身。那么它在其他的注释当中讲到的是，就是说有它主要是引用，我看其他注释它是引用一个，他说这个说法是有密宗的说法，密宗当中有四种法身呐、啊。这种法身就是说法身啊、报身、化身，还有第四个就是等流法身。那么在讲这个等流法身呢，和这个地方的意思很相似，因为月生人是在讲这个等流身的时候呢，他就是说为了调化众生的因缘视线的。那么在这个注释当中也是讲过啊，他就是说在九法界面前这个视线，它不是佛，但是呢有的时候是佛的形象，但这个佛的形象是怎么样的呢？就是说是这个以前没有突然显现出来，然后呢短暂的显现马上就会隐没的这种啊，马上就会隐没，就是说是显现这样一种等流啊，就是显现这样一种这个等流身，就是报身或者法身这个等流身，就为了调伏众生的因缘，为了有一种调伏众生的因缘而视线。那么到底怎么样调伏众生的因缘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诵词当中来看，就是就为了调伏因为众生，所以说在自己的毛孔当中显现这些本身事啊，显现这个本身事，显现自己的本身事，显现其他佛的本身事，显现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自己的本身事，如果有必要的话，佛陀也会在他的毛孔当中来让我们自己看到，哎，我们以前是干什么的，我们在怎么怎么样。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专门是为了调伏一类众生突然现视线一种这样的流生，然后呢就是专门视线这种因缘之后呢啊，最后会隐没，很快就会隐没的这样一种身体呢。有些注释当中讲等流法身的时候，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等流生，所以这个等流生呢就是一种特殊的一种本体啊，特殊的本体啊，肯定不是纯粹的法身，这个讲我们知道，就法身的等流，或者说也不是纯粹的报身，它是报身等流，但也不是纯粹的报身，它是报身等流，但这个报身的等流也不是化身，也不是这种八相成道的化身，就是这样一种这个等流身，为了调伏众生的因缘，就为了就是说调伏众生的因缘，在众生面前视线的这样一种等流身，就能够在毛孔当中视线这样一种这个本身是的这样一种身体啊，我们就可以从这个方面安立成一种等流身。这个注释当中呢，就是说有一些这些描绘，但是很肯定的呢没有讲啊，有时候也可以算报身，但是呢也不算是纯粹的报身，报身等流这样方面也可以了解，也不是纯粹化身。宗大师讲离开前面的这种事之外的其余化身，这方面就是说从几个注释啊，方方面面的注释看起来的时候，综合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理解这个所谓的等流身到底是个什么样一种状态。了解这个等流身之后呢，我们再解释这个等流身它的功德啊。于是呢，自己讲等流身它的功德也是不可思议的。咱们讲呢，首先是讲第一个科判意思，能然于一等流身，同时现诸本身事，自身虽已九千灭，明了不了行迹。那么这个颂词的是总说啊，是用总说等流身的功德，能然就是指数，就是指佛。那么就是佛陀在一个等流身当中啊，在一个随便视线的一个等流身当中，同时现出本身事啊，或者说对照注释一个毛孔，一个毛孔当中就能够同时现出本身事，那么一切的这样一种本身的事迹啊，都可以视线出来，让众生见到，让众生升起信心，让众生了知修道的过程。所以说这个同时现出本身事，自身虽已九千灭，就这个自身呢，就是以前在所视线的本身是这个身体，是很多劫之前的身体了，已经早就千灭了啊！就这个方面讲，自身虽已九千灭，明了无杂现一切。这个方面就讲了，在一个毛孔当中，还是会非常清楚、非常明了、明了没有混杂的视线一切本身的过程。那视线一切本身的过程，这个就是佛陀等流身的一个殊胜的威力。说上功德这方面有什么总说，下面是别说。 那么别墅呢也是有两大段的，两大段。第一段呢主要是比较广的方式宣讲布施的这样一种这个本身事，后面呢略说呢其他的持戒、人的经济产品等等这方面的本身事。首先呢是讲到了这个修布施的情况，宋子当中讲到和佛和刹门论人人相，诸佛身形规律等，身闻身量如何行，诸菩萨身若何等，演说合法自若何，如何闻法修何行，作何布施供佛等，于身中能普现。那就两颂，两颂呢在注释当中呢把它归到布施的本身当中，所以我们一般的布施的本身讲，那么就是说是佛陀他自己以前在修布施的时候，我们学白莲花论呢、学了很多这些，看很多佛故事，所以说在白莲花论和六祖集经当中呢也专门有这样佛陀如何修布施的啊，有很多很多的事例了。那么就是说在修布施的很多事例的时候呢，那么佛陀是在这个和佛和刹，就是说是在哪个佛的这样一种叫法之中，这个和佛比如说以前讲迦叶佛的这样一种叫法当中啊，或者说在人人佛的叫法当中啊等等等等，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遇到了很多佛。和刹呢当时这个刹土是一个什么样的刹土，刹土的名字是什么，或者刹土的像是什么，像这样也能够实现出来。人人像，那么就是这个佛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形象啊，这个形象在这注释当中呢就讲到了从天从兜率天下降呢，包括降生呢等等这一系列的形象一系列形象呢到底是怎么样实现的，诸佛身形威力等，还有这些呢就直喻诸佛就自己因为在他面前修供养布施嘛，所以说此处呢就讲到自己的导师在怎么样刹土怎么样一种导师面前修，所以说视线呢是这些佛的这些这个像啊以身形等，所以说佛陀这样一种身体，所以说按照众生的福报的不同，像这样的话这些诸佛的这个身体身高这方面不相同不相同，比如说弥勒佛出世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高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弥勒上乘经当中弥勒下乘经当中也是这样讲，当时呢就是说是就是说到了这个就是说迦叶大家是入灭定的这个地方，然后呢就是说让他起定之后，他就把这个释迦佛的袈裟供养了这个交给了弥勒佛，弥勒佛把这个袈裟拿到手上只缠了两根手指，像在那佛陀这个袈裟我们说比我们现在的袈裟比现在一般的人的这个袈裟要大得多，但是呢弥勒佛他在这个把这个袈裟拿起来的时候呢只是缠了两根手指，当时的这些眷属就是说你看这些这个以前这个众生的福报非常的弱让这个释迦佛也显现像这样一种这个很小的一种身量，就是有这样一种记载，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跟随众生的福报的不同，这些佛的身相也显得很高大的有些呢就是说显现比较浅的话就是不是这么高大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释迦佛因为以前还曾示了很多佛，说这些诸佛的身体是怎么样的，行为是怎么样的怎么样就是做弘法利生行为的，佛陀的威力是怎么样的就是视线这个实力视线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那种严厉，他佛陀的威力怎么样，怎么样一下子度化众生，怎么样让这样一种众生呢就是说从这些痛苦当中解救出来的，这样所有这个视线的这个成佛的威力等等，一方面都是从导师佛的角度讲。下面是讲这个佛的眷属眷属呢是第一个眷属的身闻身量如何行，就是在佛当中在佛出世的时候如果是在不净刹土的话很多都有三乘，很多都有大小乘的身众，所以如果是出现在如果是在这个净土当中这个方面呢有些净土当中就专门交代了没有声闻只有大乘，像这样的话就是有这个其他的，那么此处呢如果在不净刹土在度化众生的话，那么这些声闻有这样一种声闻的这些修行者声量，那么有多少数字有多少数量，像这样的话按照这些这个讲有些时候身众的数量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像这样的话就讲了声闻声如何行呢，那个怎么样就是说是行诸诸佛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修行呢叫如何行。下面第二类眷属诸菩萨眷属，诸菩萨身若何等，那么这些大菩萨呢就是说是这个在佛身边修行的时候呢他们的身体是如何如何庄严的，他们的身体怎么样庄严若何等，怎么样去就怎么样去就是说是这个弘法利生呢这方面的这个事业本身，还有演说合法，演说合法就是这些菩萨这些菩萨呢就是说是这个给这些众生宣讲怎么样叫法，布施论持戒论安忍论精进论，或者就是说宣讲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智慧论或者宣讲这样一种这个其余的这些大悲论所以说讲什么法 啊，讲什么法就叫做演说和，后面就讲智若和，这个智呢就是以前啊，前面讲了讲到了插图，讲到了佛，讲到了佛陀的眷属，然后呢讲到自己以前是怎么做的啊，这个智若和，那么自己呢当时是什么种性，当时自己是怎么样投身的，是男是女，像这样的话智若和，如何闻法修和性，那么就是说以什么身份呢，以居士身份呢，以这个出家的身份呢，还是以其他这样一种的身份呢，怎么样听闻佛法的，在佛面前听呢，声闻圣众面前听呢，菩萨面前听呢，怎么样听法，像这样也可以实现出来。修和行，那么自己到底修什么样的行，修不净观，修慈悲观，修缘起观，还是修修大悲，修菩提心，修空性，修密法，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修什么样的一种佛法，修和行，然后就是说做和布施供佛事，那么自己在佛面前给这些佛，或者说给这些僧众，给这些大菩萨做什么样一种供养，做什么样一种布施，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做和布施供佛事，于身中能普现，在一身中，在一个毛孔当中呢，完全都能够显现出来，而且把这所有的这个行为就像演电影一样全部能够示现出来，这个就是等留声他的一种威力，而不是这个地方等于说，不是说佛他知道佛回忆，不是说佛佛回忆，那么这个是为了调伏众生，让众生在佛的一个毛孔当中，在佛等流转的毛孔当中都能够见得到底，让众生的得到调伏，像这样的话就讲到了这个就是说不啊，就是说是布施的方面，那么下面就略说其余的诸度，从这当中讲到如是持戒修忍静禅定智慧悉诸身别等无余一切行于毛孔亦能现，那么就是说是除了布施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持戒，那么自己在佛的教法当中怎么样守戒律，怎么样守比丘戒，怎么样守菩萨戒，那么自己以前持戒呢，犯戒呢，还是说就是说一直不犯呢，还是说犯了之后忏悔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因为作为一个修行者来讲的话啊，肯定是从凡夫起修的，比如说从凡夫起修的话也有这个清净戒律的情况，也有就是有的时候过戒的情况，所以说在这个释迦佛传记当中也是记载，大家华灯当中也是佛陀有一次呢，他就是说在持戒度当中也有犯戒的这样一种记载的，也曾经犯过戒律，所以说也并不是说这样一种所有的佛的以前一进入修行的时候就是这个非常优秀的一下子就能够怎么怎么，不是这样的，还是通过凡夫慢慢修上来的，所以说在这样当中呢也有表现谦逆的一面，也有表现破戒的一面，也有表现啊嗔心的一面等等，这些都有，但是呢通过不懈的努力的话，这些唯品逐渐战胜了，最后就在这个六度当中完全被清净，所以说如何持戒，然后呢如何修忍啊，就是怎么样修安忍的，这典型我们大家知道的就是说是在割地往割地身体的时候，或者做人肉先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种修安忍的这个代表，静呢就是就啊讲修精进啊，修精进非常的这样一种精进佛法，对于善法，对于大乘道非常非常的欢喜，修行啊，修精进，修禅定啊，就是说是对于这样一种自禅八境、八解脱定、十遍入定，乃至于就是说菩萨的无量三摩地，像这样一种禅定，那么怎么样修行的也能够完全的实现出来，还有怎么样修智慧的，那么对于这个智慧度，比如说文慧啊、思慧啊、修慧啊，或者怎么样从凡夫的智慧进，就是说进一步的到达圣者智慧的，又怎么样就从圣者智慧的有学到智慧到无学的智慧的，像这样的话，这样智慧呢，全部都可以啊，怎么样修行的都可以实现出来。其诸身彼等无余其行，那么就在以前的，其就是说以前的生世当中所修持的一切的菩萨行啊，于毛孔亦能现，在一个毛孔当中完全都能够实现出来。啊，都能够实现出来，就是这样一种这个情况。说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啊，就是讲到了一毛生的一毛孔，就是说实现自己的一些修行的过程。现在讲第二呢，与彼实现其余进行啊，就是讲其他的佛菩萨等等他们怎么修行的。宋子当中讲的诸佛过去及未来，现在尽于虚空际，安住世间说正法，救济苦恼众生者，从初发心至菩提，一切诸行无极。由之诸法同幻性，于毛孔能顿现。如是三世诸菩萨独觉声闻一切行，给予一切一声位一毛孔中能顿现。那么讲完了自己啊，就是自己怎么在毛孔当中显现自己的这些本身事情之后呢，还可以在自己的毛孔当中示现其他佛菩萨等等的一切行为。所以说在宋章讲诸佛过去及未来现在，那么这些方面就讲了三世佛。过去的佛啊已经出世了，未来的佛还没出世，现在的佛正在出世的，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也能够实现，虽然过去的佛也可能入灭了，未来的佛还没有出现， 但是呢，就是说一气三世如幻的缘故啊，没有个实实在在的一种本体。如果有一个实实在在本体已经灭掉了，那就不能再显现了。还没有出现呢，绝对不能显现。但是这个三世本来也是幻化的啊，本来也是幻化，所以说呢，这个幻化当中呢，就可以实质的显现。因此呢，在这个一个包孔当中呢，也可以实现三世佛力有情的这样的过程。就是说几位现在近于居虚空际，按住世间说正法。还有呢，就是现在正住世的，便于一切虚空际安住在世间说正法，救济苦恼众生的这样一种佛陀啊，这些就是说救济众生的佛陀。那么就是说从初发心至菩提，一切诸行如其心。这些佛呢，从最初发心是怎么样的，他发心的因缘是怎么样的，谁让他发心的，发心之后呢，然后就是说在发心当中最初退失的，或者说不退失的，或者怎么样，就是说一步一步修下来，从他的这个发心不稳固到稳固，乃至到就是说是非常非常清净之间，怎么样入到修持六度的，乃至于怎么样成佛的，一切诸行如己行。像这些佛的所有的行为，就犹如在自己的包括当中可以显现自己的行为一样，所以说在自己的包括当中也可以显现诸佛从发心到成佛度化众生的其心。所以实际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时候，也可以得到一种启示啊，一种启示。然后得了一个什么启示呢？我们就从初发心至菩提这一句，我们就可以知道了，一切佛都是经由了从最初发心乃至于最后才成佛的过程。所以并不是现在我们在这初发心，我们在这就说开始怎么样增长。实际上就是说这些就是说修行在最初的时候，也有一个让他发心的因缘，触动他内心，让他升起一念慈悲心，让他就是说开始发心进入大乘。发心之后呢，是一个顿根呢，或者就是说一个初学者的缘故，还是会经受很多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这些困难都是会经过的。然后呢，就是说通过不懈的努力啊，从发心这个成佛。每个佛呢，都是经过这样的方式来进行修行成就的。所以说我们在学习这些佛传记的时候，也应该这样啊，就知道不是说我一个人现在啊就修行遇到困难，实际上佛以前也遇到困难啊，不是说是佛这样一种这个传记我们也看过，还有从很多祖师的传记当中也可以得到启示。比如说以前我们看到这些登高甲格西，我们说修行很圆满，但是呢，你看他在这个显现得成就之前，他也显现了偷东西啊，出家之后把手伸到别人茶叶口袋里偷东西，偷茶叶。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说，哎，你这怎么回事？你大修行者怎么偷东西？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从显现的角度来讲，或者就是他的这个法和这样的心还没有完全融合之前呢，会有这样的显现。但是呢，这样就是一下子斩断了，把这样一种这个烦恼心一下斩断以后呢，就是说是在这个修行的，就是说在修行的这个道路上面呢，就是说是更加勇猛精进的修行。实际上呢，就说明啊，我们也是有烦恼，但是呢，就是说是一个大德呢，他的优秀之处不随烦恼转。那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下列之处呢，就生了烦恼之后随烦恼转。这个方面就是二者之间如果有差别的话，这个差别就在这个地方。说从这个方面呢，我们的一方面是学这样一种佛传记，方面从里面呢也要提炼出对自己有帮助的、激励自己信心的、激励自己修行的很多很多这样一种法要。那么为什么能这样显现呢？下面讲它的原理，由之诸法同幻性。就是因为了知了一些万法同一都是万化的本性，没有实有的本性，所以说呢，没有实有的本性的缘故呢，就能够在自己的一个毛孔当中完全的顿现，顿时的显现，同时的显现，这样混杂的显现出来。三世一切诸佛，你看这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这些这个修行者这么多的佛啊，这一个包括他怎么样同时显现呢？只能说次第显现，我们觉得只能次第显现，但这个也是又是我们的分别心在作怪的。实际上我们觉得只能够次第，你看这尊佛显现完了之后，然后第二尊佛就像演电影一样，你在演这个电影的时候，你的下一部电影不能演，但是呢，就是在佛的这个功德当中等流声当中同时现三世诸佛的这个行为，互相互混的。我们说这个为什么做得到？这个方面就讲有的诸法同幻性，这个方面就是幻化的本性，在幻化的本性当中就可以啊，就可以这样做得到，而且互相完全不混杂的。玉生菩萨的知识当中就讲，就说是这个引用《华严经》，《华严经》当中讲，如果是一个幻术师啊，他通过药啊，通过这个咒语的力量嘛，也可以在自己的身体上面显现这样一种有情界、其实界。一个幻术师通过药的力量，通过咒术的力量，也能够在自己身体当中显现这样一种有形有形，何况是佛陀呢？何况是佛陀的等流声呢？不是通过药，也不是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其他的这个咒语的力量，而是完全现证一些万法的自信。 政府的基本法就是说如母庄的自信，说完全政府的不是靠他力，而说完全政府的这样志向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显现？所以说呢，一共保护中就能够正现啊，就是说一切这样子，但是诸佛从发心到菩提之间的这样一种这个过程。所以说此处讲于一毛孔能正现，在一个毛孔当中就能够顿时的显现。好，下面就是除了这个佛之外的其余的这些修行者，如是三世诸菩萨独觉分为一切行，集于一切一生位，毛孔中能正现。那么除了佛之外呢，还有三世的诸菩萨，他们在怎么样发菩提心，怎么样正在度化有情，还有呢独觉怎么样，独觉三昧怎么样苏醒种性，怎么样遇到善知识指点修行，然后怎么样最后成就阿罗汉果位，这些的一切的修行过程。还有呢就其余一切一生位啊，其他一切凡夫众生呢，他们的一切行为在一个毛孔当中也能够正现。这个就讲到了佛陀的等留身啊，等留身的这样一种一个毛孔当中显现自己的功德和显现其他的这个功德的。好，下面呢是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当中呢就是说是随遇自在圆满，这个呢分两个科判，第一个是欲境圆满，第二个是欲识圆满。那么就是说是随遇自在圆满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欲呢，有的时候我们讲这个欲啊，好像是一种想法或者一种欲望，但是此处的这个欲的意思啊，只是一种表达方式。佛陀不可能像我们一样还有一种什么想法一种欲望啊，不可能有这样一种造作的心呢。那但是呢，为了让我们了知啊，就是说是一种佛陀的这些都是随心所欲的，随遇自在圆满的。现在我们没办法做到，我们现在没办法随遇圆满，所以说佛或者说佛陀这样等留身呢，他就可以做得到这样一种殊胜的这个境界，能达到这个境界。所以这个随遇自在圆满分两个，随啊，就是说是欲境圆满，他可以说是自己的心对于境怎么样调化，或怎么样让它实现，他就能实现。啊，这个方面就是讲心境自在的，就是像心和境呢已经自在，心能够转境而不是境转心。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佛陀的这种智慧啊，佛陀的这个心已经自在了，所以说呢，境随着心而转变，这个叫境啊，就是说是这个欲境圆满方面的意思。宋子章讲：此清净行随欲转，净空世界现一层，一层便与无边界世界系成不住。那么此清净行就是讲佛陀的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行为随欲转，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清净行呢就已经了知，随欲转的就是随着自己的想法而转的，怎么样利有情，怎么样长住世间，这方面都是随着自己的想法而转。当然这地方想法就是之前我们就讲过了，这方面的想法啊，不能和我们的想法等同起来，佛陀没有这样一种这个行心所，没有这样一种真正的想法，这方面是为了啊，就是说是为了便于我们理解这个意思呢，所以说叫做随遇转。那么到底是怎么样表现呢？只是讲一个例子，净空世界现一层，就是说是净空世界周边一空虚空所有的世界可以在一个微尘当中显现，可以显现在一个微尘上面。这个方面就凭什么讲了这个大小无碍的境界了啊，大小无碍的境界。所以说像这样的这个净空世界呢多少非常非常多了啊，就是说每一个世界都是这么大，那么就是说显现在一个微尘上面啊，这个方面就是一种这个大小无碍。还有呢就是说一尘便于无边界，一个微尘也可以周遍于无边的世界。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也不是分别心能够安立的。我们分别心的安立呢，如果就是前面讲净空世界现一尘，净空世界现一尘，有的时候我们讲可以啊，把这个世界变小，变得比微尘还小，现在的话就可以放在微尘上面，或者把微尘变大，变大之后呢，就是说比这个世界还大，这个时候不是就可以做得到吗？没有这样，最后一句讲世界不系尘不出，这个前提是在世界不系这个微尘不变粗不变大的情况之下，完全可以显现这样容纳，就能够这样一种显现。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在这个凭什么念普贤宣品当中也是这样安立的啊，也是这样安立。所以说呢，这样一种这个所有世界就在一个微尘中实现，一个微尘呢可以周遍无边世界，而且呢世界不息微尘不出。上次的注释当中呢也是以拉德拉尊者和日琼巴的这个视线呢来进行安利的。那么就是牛角多大，然后呢比拉德拉尊者进去之后啊，就说是日琼巴尊者趴在牛角口上看了，哎，觉得还很大，里面啊这里面空间很大，怎么会是呢？这个他能够进去，脑袋使劲钻钻进去，像这样的话就是比拉德拉尊者里面在里面唱道歌的。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这一方面就是活生生的实现啊，这个不是理论，就是活生生的实现。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尊者显现的时候呢，没有把说身体变小钻进去的，也没有把牛角弄得很大，比房子还大钻进去。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这个不是稀有的。 但是呢，就是在牛角不变大，身体不变小的时候，它就能够这样实现这样一种互相之间根本不阻碍的境界。这个方面就是证悟了一切万法的实相，证悟了一切万法实相，就是说这样一种大小啊，都是这个平等，大小平等的状态之，证悟这样一种大小平等的这个境界之后呢。就可以做得到的。实际上就是说前面我们在讲它的这个原理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讲这个大小平等。如果我们了知了空性了知了空性的意思，了知了大小平等的这样一种含义呢，就从理论上面稍微能够接受一点稍微能够接受一点，否则的话就只有随佛的教义的去接受了。因为这个大小就是一种分别安立的，我们觉得这个大绝对的大，这个小就绝对的小，那只有这个大才能容小，这个小不能容大。那么就是说大能够容小，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小也能够容大，否则就不平等了否则就不是平等的，你只能够大容小，不能小容大，这哪是平等的。但是在空性当中啊，在空性当中大和小它就是平等的，它的法性就是平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像这样大和小的概念，就是我们执着的，或者我们已经认定了那么执着认定了就是这个大能容小，小能容大，所以说我们就觉得这个做不到。但是呢，就在实际情况当中，大小是平等，你大的那种小，小的那种大。所以像这样从这个方面去观察的时候呢，从理论方面大概这样观察，稍微能够想通一点点稍微能够想通一点点，我们对这样一种佛，这样一种境界呢，就有一种这样一种稍微的粗浅层次一种境界了。但是这样一种境界实际上是境界量的境界了，一是境界量的，也不是我们凡夫观现实量真正能够想得通，真的能够想得明白的。那只不过呢，就从原理上面稍微的那么一点点了知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大小无碍的境界对于这样一种这个长短无碍的境界稍微了解一点点而已所以这个方面主要是从无自性都是无自性，大小无自性都是平等的角度呢，就可以这样去大概了解一点点了。所以现在呢，就是一种这个欲境自在欲境自在的境界，就这样的境呢，就是很大的世界也好，一个微尘也好，佛陀就能够实现呢，就是说是这个一个微尘当中，一个微尘当中显现无数的世界，就是每一个世界当中显现无数佛，无数佛当中也可以无量菩萨围绕，就在一个微尘当中完全会实现出来。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大小无碍的一种入圣境界就是应该是要今天讲这个地方。